好，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大家在上个星期新闻，在礼拜听到礼拜三晚这个的 Thousand Oaks 的这个的枪击案的时候，我想大家心里面都会很难过。在这个枪击案里面，我们看见其实很多生命，很无辜的生命是丧失，有很多丧失的生命是很年轻，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今次当我们听到这些枪击案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好像离我们家很近，之后马上就有这个这么严重的大火。在这个这么严重的大火里面，我们发觉其实我们心里面实在很难过，因为看见上万计的人他们要逃离他们的家园，直至昨晚为止至少有23个人被烧死或者被烟焗死，有110人，直至昨晚的数字有110人仍然失踪。昨晚我听见数字的时候，又看到新闻的这个照片，至少有9个人活生生的在车里面被火烧死。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图画的时候，我想起过这个礼拜发生这些惨剧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问神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的灾难、天灾、人祸临到在我们身上。每一次有天灾人祸，我们自然都会问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到底你不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的答案。其实圣经里面有答案，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至第5节这么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段圣经讲到一个的人祸，比拉多在犹太人敬拜神的时候来到去施杀他们，杀了他们，在圣殿里面杀了这些敬拜神的人。不单止有人祸，也都有天灾。当时候有一个的塔叫做西罗亚，一个塔，这个塔楼倒了之后压死了18个人，这个是人祸。当有人 问主耶稣，发生这天灾人祸，到底主耶稣你有什么说话说呢？你怎样解释呢？你留意一下这段圣经，主耶稣是怎样回答。主耶稣讲了一个字很重要，就是悔改。悔改是主耶稣给我们在灾难、在天灾人祸当中要我们反省的两个很重要的字。我们或者会问，为什么主耶稣不关心地上的这些受灾难游轮的这些人？ No， 主耶稣关心我们地上的人，关心地上的生命，主耶稣都关心我们地上的生命。但除此之外，有一件事主耶稣更加关心的，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生命。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节圣经这么说，第9章27节，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人人都有一死，并且死后有审判。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非基督徒死了之后都要面临审判。不信主的人有一天要面临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徒 不要以为信了耶稣，我们一劳永逸拿着入天堂的入境证，我们就可以过我们自己喜欢的生活，做一些自己做但是不讨神的喜悦的一些事情。有一天你和我都要交账，我们要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审判，叫做审判台前。基督徒非基督徒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个审判。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发觉这个是很清晰的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回去刚才主耶稣的回答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更加关注的，当有人问他天灾人祸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更加反映他最关注的，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生命是怎样去面对这个审判。当我们读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偶然神让我们在这个主日读这段这么不悦意的经文。原来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早早在两个几月前我们已经安排好在这个主日讲这段的经文。我相信不是偶然神要我们藉着这段的经文来到思考一下悔改之道。我们在座无论信主的不信主的，这段的经文都同我们息息相关。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可以藉着五个的问题来到问一下自己，到底我们在以下这五个问题里面会不会有些地方是反映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我们要需要悔改。首先第一，你是不是要为道理听不进耳朵要悔改？经文咁讲，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听不进去。希伯来书嘅作者嚟到好清楚嘅嚟到说明，原来有一种嘅基督徒係听唔入神嘅话语。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听得入神的话语，但是有一种基督徒是神的话语是入不到他们的属灵的耳朵。他们可能可以参加主日学，可以参加一些查经班，甚至乎他们主日可以坐在敬拜的聚会里面，但是不代表就能够听得入神的话语。实际上他们不是聋，他耳朵不是聋，因为呢听其他的东西没问题，可以听一些的他们所喜欢听的东西。但是一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听不入耳。请大家留意一下这种这样的情形，留意一下红色的那几个字英文 Since you have become。 原来这个情形告诉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原来是经过一个过程才变成神的话语听不入耳。原来以前是听得入耳，现在变成听不入耳。原来这里英文解释比中文更加清楚，说明就是不是我们一做基督徒就听不入耳，原来以前有一段时间成为基督徒是听得入耳，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不入耳。弟兄姊妹，原来圣经里面好明显的说明有一种这样的基督徒，过往听得入耳，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神的话语就是听不入耳。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圣诗的作者叫做 Robert Robinson， 他写一首诗，写了很多圣诗，其中一首大家都识唱的《万福姻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诗歌祝福了很多人。原来他写了这首诗歌之后，他其实他初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并且很有恩赐的讲道家、作曲家、这个作诗家。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神好用他来到藉着讲道，藉着写作，祝福了很多的人。但是去到某一个情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神的话语，读圣经，听到就听不入耳。虽然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听不入耳，甚至乎他自己的信心越来越离开神，最后一个地步他不再做传道人。原来有一种基督徒是这样，以前听得入耳，现在听不入耳。弟兄姊妹，我请大家苦心自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发生在这个诗人身上，这个传道人身上，也都可以发生在你和我身上，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弟兄姊妹，无论你信了主多久，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凡是打开神的话语，讲道、教导、查经，你就听不入耳。你要悔改。如果这个是你，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跟神讲，神啊，我悔改，我求你帮助我恢复我失去了属灵那种的胃口。第二，你是不是应该为吃了一些不应该进食的我们讲属灵的食物而悔改？第五章十一节这么讲，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只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小学的开端其实就是在原文里面，就 是意思就是说 ABC 这样的，好简单，简单到不简单的那些入门之道。请大家留意一下英文里面，我间着红色写着 The Basic Principles， 这个小学的这些圣言。而且呢是 Again 这个字很重要。换言之呢，以前已经是这样，现在也都是继续是这样。以前吃这些的婴儿的食物，现在还是继续吃这些婴儿的食物，虽然身体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呢在属灵的生命仍然是继续不断要求要吃这些的 baby food， 要求要吃婴孩所吃的这些的粮食。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说明有另一种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仍然要坐在这个 baby seat， 仍然要坐在婴孩坐的这个凳里面，仍然坚持要吃婴孩的这些食粮。他身体上是可以吃这些干粮，但是拒绝仍然坚持要吃这些道理的开端，属灵这些入门。我们就问，为什么会有些基督徒这样？其实这些这样的人，这些这样的基督徒自己要负责任，除了他们自己要负责任之外，将这些婴儿食物来到递到他面前的这些老师都要负同等的责任。你留意一下经文这里怎么说，这里说有人将神的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是有人有其他人来到辅助你，或者是纵容你又好，辅助你又好。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作为圣经的老师，教导圣经的老师牧师，我觉得比自己有很大的警惕。我们在座当中传道人，我们在座当中的主学老师，查经的带领者，请大家留意一下这段圣经的重要性。原来今日有些仍然停留在小学的阶段的这些不断又不断要吃这些小学粮食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不长进的基督徒，原来 有很多原因，但是另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原来是我们这些教师来到将这些不应该给他们吃的食物继续去给他们吃。我想起一个例子，就好像这个的鲨鱼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将一条刚刚出世的鲨鱼将它运在一个的水箱里面，它一年之后它不会增长到八尺那么长。大家知道 鲨鱼一般的长度，至少八尺或者以上。但是因为你将它运在一个这样的水箱里面，是这么大的，它就生长就按照住这个水箱的大小的比例成正比。原来鲨鱼有这样的特色，你运它一个小的水箱，它就大极有限，都不会有，不可能生到八尺。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这一类这样的鲨鱼的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也都是我们做教师的没有好好教导我们自己，尽我们自己教导的责任。有些基督徒喜欢听的我们听，圣经责备的我们不听，我们做老师的有时我们都会犯这个毛病，可能悦耳的我们教多一点，不悦耳的我们避开他不讲。弟兄姊妹，我们做老师的要悔改，学生也都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没有为因为不认识神的话语以致不能够辨别是非，你是不是需要为这件事情你都会悔改？十四节这么讲，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杂念得通达，就能分别好大。正常健康的基督徒是能够吃到干粮，能够因为干粮能够叫我们分辨好与歹，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很可悲的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不能够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不去读圣经。有一个的基督徒，有一个西人的基督徒，在一个网页里面，在他的自己的 blog 里面，他就 post 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路加福音四章七节这么讲，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若你同意这话，请说阿门。他在他的网志那里这样写，那就很多人回应，很多很多回应。头那一分钟就有五个的阿门，然后过了一个钟头之后有一百个阿门，有一百个人也都认同他这句说话，最后他有超过六百个人来到写阿门阿门阿门。当收集所有的这些回应之后，他做了一些统计，发现所有讲阿门的人有 97% 是以为这句说话是主耶稣亲口讲。更加令我们震惊的就是当中有一位竟然是牧师，这位的青年人他就问，你是不是真的牧师啊？你说自己是牧师。是啊，我真的是牧师啊。你明不明白这段的说话是谁说的？牧师，哦，是主耶稣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答案好像这个牧师的答案，你真的要悔改。因为你真的没有用神的话语，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不能够判断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事情里面不能够判断是与非，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的肤浅，以致不能够判别。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有些基督徒竟然会认为同性恋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有些甚至乎认为变性是没有问题，有些认为任何的宗教性取向都是要包容 inclusiveness， 有些认为同居没有问题。弟兄姊妹，当你是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要悔改。第三、第四，你是否为灵命后退而悔改？第六章四至第六节是一段讲到属灵后退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论到那些已经明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没了哈，我读给大家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别，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 backsliding 这个字，或者是背向神，中文翻译做背向神。其实在这个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说明，原来信主的人，神的儿女是可以呢来到背向神，做一个 backslider。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西阿书里面描述以色列人，他们本身自己就是背向神的人。背向神或者 backslider， 其实就是真的不能够，原本是跟随神，但是他们现在一个转态，你都将背向着神，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叫做 backsliding。我们在以色列的例子，我们发觉有很多的这些的例子，就是当他们好好地来到去跟随神的时候，神经给他们经历很多的恩典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他们背弃神。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来有一种的人，他们经历过神的光照，他们经历过圣灵，他们经历过神善道的那种的滋味，他们经历过这些好处，但是他们调回转头，竟然离开神，离弃这个的神。他们经历过属灵的祝福，属灵的好处，但是他们会离开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现在是这种的光景当中，如果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悔改。有些人或者会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是 backslide 呢？我们是不是背向神呢？以后有几个问题，大家不要出来荧光幕下， 我读出来问一问大家，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请问以下这几个方法能够测试到我们是不是一个 backsliding 的基督徒，是一个背向神的一个基督徒。第一，祈祷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是不是重要？不是口讲，而是实际生活里面。第二，你获得圣经的知识是为了外在的知识，定是为了内在的应用？第三，当你要跟旁边的人讲一个属灵的一个对话的时候，一个 spiritual conversation 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尴尬？其他什么都可以讲，一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就不是很想讲，因为心里面觉得很尴尬。又或者你获取金钱，赚取金钱，是不是你一日到黑日又想夜又想的东西呢？另一个问题能够帮助测试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背弃神、离开了神、 backslide 的基督徒。你知道你属灵的生命里面没有属灵的能力，但是 you don't care， 你完全不在乎，你明明是一个无力的基督徒，你完全不在乎，不 bother 你。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测试的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越来越 backslide、 越来越背向神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方面去悔改。除此之外，第五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明白原来神是有医治的方法。在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这么说，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英文翻译做 backsliding， 你们这些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的背道的病。原来我们的背道，我们的 backsliding 不是说没有药可医，原来神可以医治我们这个背道的病。第五，最后，你是否要为冇竭力追求灵命成长要悔改？第六章第一节咁讲，所以我哋应当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竭力进到完全嘅地步。呢度好清楚话俾你听，我哋要负上责任，唔能够责任推俾其他嘅人，唔能够将责任推俾其他嘅基督徒，自己要承担责任，自己系咪愿意去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自己系咪愿意竭力嘅？来到去在属灵里面去成长。 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除了主日之外，你自己有没有竭力的帮助你自己属灵生命里面去成长？除了主日你来教会之外，或者礼拜五你来团契又好，礼拜六来团契又好，除此之外，你自己在周间里面有没有竭力的自己去读圣经，来到在主里面成长？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叫做 Donald Barnhouse。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一个写很多解经书的一位的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写的一套的系列叫做罗马书，很出名， Barnhouse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omans。 大家都知道，人所共知，他有很多的亮光，特别读罗马书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亮光。有一天他坐飞机，他坐飞机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青年人，原来这个青年人是神学院的学生。咁喺加拿大当中咧，呢、这个嘅Dr. Barnhouse 未彼此介绍之前咧，佢就自己喺度睇紧圣经，睇紧罗马书。咁喺旁边嘅呢个神学生嚟到睇见佢样，哇，好似好熟口面，就好似系 Dr. Barnhouse， 所以就问佢：你系唔系 Dr. Donald Barnhouse？ 系啊，哇，真系好难得今日坐喺你旁边啊，可唔可以咧嚟到俾我啲嘅啊指点啊？这个 Barnhouse 自己在读圣经，读罗马书，这个后生仔神学生在读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这位的传道人 Barnhouse 就在继续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青年人就问他问题了。哇，我不知道Dr. Barnhouse 有这个神学院你这么出名的教授有什么的秘诀，可以有什么高招可以教我这个后生仔怎样能够更加好懂得怎样去解释圣经呢？他的回答一针见血，你想在圣经里面有更多的亮光，更深入认识，请你现在就摆埋你那个时代杂志，现在就打开你的圣经，你都开始去读。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礼拜一到礼拜六，你自己有多少时候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冇嘅时候，我哋一定要悔改，否则唔系，我哋冇办法嚟到去长进。或者结束嘅时候，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长颈鹿，同讲呢个长颈鹿嘅故事嘅时候，之前，我想跟大家去思想一下，今日的信息可能对你来讲一点都不悦意。悔改悔改悔改对基督徒来讲是很难听，忠言逆耳觉得很难听。但是弟兄姊妹，希望你不要负面的来到去接收今日的信息。今日的信息其实神要藉着这些天灾人祸和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主耶稣就是在天灾人祸里面提醒我们要反省反思悔改这两个字。所以我们读到今日的经文，讲翻长颈鹿嘅故事。原来长颈鹿当佢生咗呢个 baby 长颈鹿之后，呢个长颈鹿妈妈生咗呢个长颈鹿 baby 之后，佢因为颈长嘛，都睇唔到自己 baby 系咪啊？于是乎呢就要喐动一下，你要睇一睇，哇！原来 baby 喺度。生咗之后睇到 baby 之后，马上长颈鹿妈妈通常都会做一样嘢。佢做啲咩嘢？佢就用佢好长嘅脚嚟到踢呢个嘅 baby， 踢呢个长颈鹿嘅啱啱出世嘅长颈鹿仔。点解踢？并且唔系踢一次，系继续去踢。大家如果你俾长颈鹿只脚踢一踢咧，骨碎。但系呢个妈妈继续嘅去踢呢个长颈鹿仔。点解？因为要佢企起身。好啦，当呢个长颈鹿嘅 baby 能够企起身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一样嘢，当佢慢慢慢慢慢慢能够企起身嘅时候，呢、这个嘅长颈鹿妈妈又做另一件令人费解嘅事。佢做啲咩嘢呢？就係、是、又再用脚去踢佢。头先踢佢係因为佢冇企起身啫，而家又要用脚去踢佢，继续去踢佢呢个脚，右脚、后脚、前脚、后脚，唔停嘅，你都踢佢。点解？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原来妈妈苦口婆心要教这个长颈鹿的 baby 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懂得怎样在最快的速度来到从你瞓低能够很快的起身，你要懂得怎样用最快的速度来到起身，因为当有狮子有老虎来到去猎食的时候，你有的时间是很少，你要保住自己的生命，你就要学习这个技能，你刚刚出世就要马上的学习踢的过程是不开心。弟兄姊妹，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被听到这些说话，神要我们悔改是不是很愿意，但是为了你和我的好处。没错，我们继续看新闻可以关心这些灾难的这些灾民，但是问耶稣一个问题，到底你要我们做什么？今天有答案，在路加福音里面神告诉我们的答案很简单，悔改。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我们一起祈祷。当司琴到你弹奏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安静在神面前，你要反思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悔改。主啊，求你，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PowerPoint 今天的投影机坏了，但是最重要的，你在我们中间继续向我们说话。在天灾人祸当中，你要我们将眼光放在自己身上，去反省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悔改。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复兴我们属灵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